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3讲了。今天我们要讲述另一位宗教改革的重要领袖，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加尔文。如果说马丁路德像一位勇敢的开路先锋，那么加尔文呢，更像是一位系统性的建造者。路德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而加尔文则帮助这场改革建立起完整的神学体系与教会秩序。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的长老会、改革宗教会以及现代社会中关于教育、关于工作、治理等观念都深深受到加尔文思想的影响。基督教史评价说，加尔文不仅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牧者、教师与改革家。他的一生虽然不像路德那样充满戏剧性，却以严谨、忠心和持续的服侍深刻塑造了后来的基督教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来认识这位影响深远的人物。约翰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在法国北部努瓦永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主教的秘书，在教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希望儿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呢成为一名律师，甚至进入教会的高层。加尔文从小就展现出极高的学习能力，他性格安静严谨，不像路德那样充满激情与外向的表达，他更喜欢阅读、思考和写作。少年时期，他便进入巴黎大学学习人文学科。当时欧洲正经历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强调回归古典文献，重视原文研究，这种风气深深影响了加尔文。后来他又继续学习法律，在那里他接受了系统的逻辑训练，也培养了极其严密的思维能力。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法律背景后来塑造了他神学写作的风格，也就是说，结构清晰，逻辑严谨，论证有力。除了法律之外，加尔文还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特别重视圣经原文的研究，这一点与宗教改革回到圣经的精神高度一致。那时候的许多神学家仍然依赖拉丁文译本，但加尔文强调，真正理解上帝的话语需要尽可能回到原始文本。基督教史记载，大约在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突然的归正。他后来很少详细描述这段经历，但他说，上帝以突然的方式制服了我的心，使我顺服。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出加尔文对恩典的理解。在他看来，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到上帝面前，而是上帝主动改变人的心。加尔文年轻时原本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也深受传统教会影响，但当他开始阅读圣经并接触宗教改革思想之后，他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救恩不是靠行为、苦修或者教会制度，而是单单来自基督的恩典。当时的法国对宗教改革思想充满敌意，许多接受新教思想的人遭到逼迫，甚至被处死。 加尔文因此不得不过着流亡的生活，他离开法国，在欧洲各地辗转。然而正是在这种漂泊之中，上帝逐渐预备他成为改革运动的重要领袖。与路德相比，加尔文并不是一位站在群众前激情演讲的人，他更像一位安静的学者，在书房中默默研究圣经，在讲台上耐心讲解真理。但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服侍，使他的影响持续了数百年。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基督教要义》。这本书最初只有六章，但后来不断扩充，最终成为一部系统性的神学巨著。写作这本书时，加尔文年仅20多岁，但已经展现出惊人的神学深度。最初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法国国王解释，真正的宗教改革者并不是危险的叛乱分子，而是认真遵行圣经的人。他希望为受到逼迫的新教徒辩护。然而这本书后来远远超出了辩护书的范围，它逐渐发展成为宗教改革时期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之一。基督教要义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宗的信仰，从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到教会论、圣礼论，几乎涵盖了基督教信仰的全部核心内容。加尔文特别强调，真正的神学不只是知识，而是带领人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他在书的一开始就指出，人的智慧几乎全部包括两部分，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这句话后来成为改革宗神学的重要思想，因为只有真正认识圣洁的上帝，人才能看见自己的罪，而只有真正认识自己的败坏，人才能明白基督恩典的宝贵。历史的轨迹指出，加尔文的写作风格清晰，逻辑严密，他不像一些中世纪的神学家那样使用复杂晦涩的语言，而是努力用简洁明了的话表达深刻的神学思想，因此即使普通信徒也能够阅读并从中得益。基督教要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许多牧者、教师和信徒都通过这本书建立起系统的信仰观，甚至直到今天，很多神学院仍然把它作为改革宗神学的重要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不仅仅关心头脑中的知识，他也非常重视信仰与生活的结合。他认为，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必然会在生活中追求圣洁。因此，基督教要义并不是一本冷冰冰的理论书籍，而是一部充满牧养关怀的属灵著作。1536年，加尔文经过日内瓦，原本只打算停留一晚，然而当地的改革派领袖季饶姆·法雷尔却极力挽留他。据说法雷尔甚至严厉地对他说，如果你拒绝帮助这项圣功，愿上帝咒诅你的安逸。年轻的加尔文被这句话深深震动，最终决定留下。那时的日内瓦是一个刚刚脱离天主教统治的城市，虽然宗教改革已经开始，但整个社会仍然混乱不安。许多人只是出于政治原因支持改革，却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更新。城市里充满酗酒、赌博、淫乱和各种社会问题。加尔文认为，宗教改革不仅仅是教义的改革，也必须带来生活的更新。因此他努力建立严格的教会纪律，希望塑造一个敬畏上帝的社会。他推动设立学校，重视儿童教育，他组织教会长老监督信徒生活，他要求牧者认真讲解圣经，他强调敬拜必须以圣经为中心，而不是充满迷信和仪式主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很快引发许多人的不满。有人认为加尔文管得太多，限制了个人自由。 例如他禁止赌博、醉酒、淫乱和放纵的娱乐活动，也反对奢侈浪费。对于习惯了自由生活的市民来说，这样的管理显得过于严格。1538年，加尔文和法雷尔最终被驱逐出城。被驱逐之后，加尔文来到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牧养法国难民教会，并继续研究与写作。这段时期虽然短暂，却成为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他学习如何更有耐心地牧养教会，也在那里结婚建立家庭。然而日内瓦的改革派很快发现，没有加尔文的领导，城市陷入更大的混乱。于是1541年他们再次邀请他回来。加尔文起初并不愿意回去，因为他知道那将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与冲突。但最终他仍然顺服呼召，重新回到日内瓦。这一次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能够更全面地推行改革计划。后来几十年里，日内瓦逐渐成为欧洲新教的重要中心。许多来自法国、英国、苏格兰等地的改革者来到这里学习，再把改革宗思想带回自己的国家。因此有人把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还特别重视讲道，他几乎每天讲解圣经，一卷一卷地连续讲道。他相信真正改变人心的不是政治力量，而是上帝的话语。此外他也非常关心社会公益，例如他推动建立医院，救济贫穷人，照顾难民。他认为基督徒不仅要追求纯正教义，也应该在社会中活出爱与公义。当然加尔文的改革并非毫无争议，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西班牙医生米格尔·塞尔维特因为否认三位一体而被处死。这件事后来长期成为人们批评加尔文的焦点。当然我们需要承认，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改革的新教，宗教宽容的观念都非常的有限。虽然加尔文并不是唯一支持惩罚异端的人，但这一事件仍然提醒我们，即使伟大的改革家也并非完全没有瑕疵。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与路德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呢，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他们都强调因信称义和圣经的权威，都反对靠行为赚取救恩，也都反对教会凌驾于圣经之上。但是相比之下，路德更关注罪人如何得救，而加尔文则更强调上帝的主权。在加尔文看来，整个宇宙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没有任何事情超出上帝的旨意。因此他特别强调预定论，他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旨意预定谁将得救谁将成人。这种双重预定论后来成为加尔文主义的重要教义。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教义的时候会觉得难以接受，但加尔文强调预定论的目的不是让人猜测谁得救，而是让信徒知道救恩完全出于恩典，而不是人的功劳。因为如果得救最终取决于人的努力，那么人就可能夸口。但如果救恩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人就只能谦卑地感恩。加尔文还特别重视圣徒的成圣，他认为真正得救的人不会继续活在罪中，而会逐渐结出圣洁的生命果子。此外他发展了圣约神学，他认为上帝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圣约关系，整本圣经都在讲述上帝如何信实地实现他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再到基督所成就的新约，上帝始终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因此旧约与新约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在基督里得到统一与成全。这一思想后来深深影响了改革宗神学的发展。 加尔文也非常强调呼召的观念。在中世纪，人们常常认为只有修士、神父等宗教职业才是神圣的，但加尔文指出，每一种正当工作都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途径，无论是农夫、商人、教师还是工匠，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服侍上帝。这一观念后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工作伦理和教育理念。总的来说，加尔文不仅是一位神学家，更是一位致力于用圣经更新整个社会的人。他盼望的不只是教会形式上的改革，而是人的内心、家庭、教育、工作与社会秩序都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真理之下。今天呢，我们回顾加尔文的一生时，我们会发现他虽然身体软弱，长期患病，却始终忠心服侍。他留下的不仅是一套神学体系，更是一种敬畏上帝、认真对待信仰的生命态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来到今天课程呢，有一个不能够越过的人物，就是约翰加尔文啊，这在我们宗教历史上，或者说教会历史上，是越不过去的一个人物，非常的重要。每一次当我们学习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总会说起他。首先我想问一下，他的基督教要义我们有听过吗？有读过吗？
我是有看过，但是我没有翻过里面的内容，就是我知道有这一套书，
有这套书，
它是上中下有三本的一套非常厚的一套书、
嗯、对，一套书、嗯、唐曼呢？
我没有看过，我觉得这套书、
大部头、
对，大部头，一看我就望而生畏。
但是这本书呢、嗯、真的非常重要。透过今天这个学习，我们对于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以及后来所演变的整个书它丰富的内容，我们有没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嗯，我就认识到基督教教义它确实是一部很系统性的神学巨著，
嗯，
而且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本书它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因为它涵盖了基督教信仰里面的几乎全部的核心内容，
嗯，
比如说从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还有圣礼论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内容是基督教核心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那加尔文他能够写出这么一部系统性的这个内容，这个是让我们或者是说让基督徒更深的去了解到基督教核心的重要内容，而且呢这些内容呢它是相关的，它不像其他一些书、嗯、它可能只是写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是这部著作呢它是涵盖了所有的核心内容、嗯、我是认为这本书是很值得读，不单是说教会的牧者，我觉得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去读，当然呢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的。
嗯嗯，唐曼，你会觉得他的这本书和他所表达的观点会不会让你觉得其实你对他所阐述的已经有了一些概览？
对，就是看到这个介绍呢，就觉得基督教要义他能够解答我们几乎是全部了，这个就是关于信仰的核心的问题吧。但是看到这个介绍呢，也会更加觉得对于像我这种就是、嗯理性不足的人去看这本书，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嗯，
因为它这个特点，你看它的结构清晰啊，系统逻辑严密啊， 虽然说是语言通俗，能够简洁明了地把这个神学的思想深刻地阐述，但是我觉得鉴于他的这种系统逻辑严密来说，那就是需要一个喜欢理性思维或者理性思维很缜密的人读这样的书，可能会没那么难度大。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读这本书需要专注的才能把它读下去。
嗯，是是，不过呢，刚刚大家都很坦诚的分享之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实唐曼分享的是非常坦诚，就是说因为他有律师的背景，所以他写的书逻辑很严谨很缜密，仿佛呢对于我们要读懂这本书呢有一些挑战，他写的还相对比较简洁，
对，
不是非常的晦涩。而我们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要让我们的理性和逻辑呢得到一定的训练，所以它可能真的是一本很好的能够操练我们的书，所以大家可以努力的去读这本书。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很厚嘛，又分那么多卷那么多章，你可以考虑呢我逐步的读，定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目标，我这个月啊读第几卷啊，第几章，慢慢的把它读掉。
或者呢就是带着问题读，比如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专门去找他所写的那个问题的章节针对性的读，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更好的去解答我们对信仰的一些问题。
嗯，是是。那讲到了加尔文他的改革呢，肯定离不开一个地方叫日内瓦啊，这是他所待的比较长的地方。在这里呢，他不单单是对于教会啊，对于教义啊，教会的治理啊，甚至在整个社会制度上都做了一个整全的改革和推动，所谓的打了一个引号的神权政治，这是完全打引号的，跟天主教呢是不太相同，但是呢仿佛又有一些相似点。针对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改革的宽度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会带来怎样的思考呢？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的边界应该拓展到哪里？
我想加尔文他的改革是很好的，因为他也很努力的就是说建立这种严格的教会纪律，他也希望塑造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社会。但是呢对于当代的人，他可能有些人他就不适应了，因为可能有些人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像他里面所提到的什么醉酒啊，比较放纵的一些生活，他有些人他是不习惯这种一下子就管得那么严。对。那对今天的话，我想其实呢教会里面有这种纪律我认为是很好的，当然呢这也是要看一个程度了。那有些教会他会觉得比如说去一些娱乐场所，去这些地方觉得是犯罪的，那有些人他会认为教会好像是有点不够走进世界，那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吧。对，这个需要一个平衡吧，我认为。并不是说两边去对立，当然那对于一些罪恶比如说赌博一些醉酒淫乱，这些作为基督徒是不应该去做的，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有的纪律在里面。但是这个度的话怎么样去平衡，这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好，唐曼呢你会觉得这个带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怎样的思考？
我想加尔文他的改革在日内瓦的改革呢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吧。但是在今天这个多元时代呢，显然他是很不适应了，因为今天很多的国家都讲究什么民主法治啊，政教分离啊。因为我们看到加尔文的改革他是用教会来直接管理社会的，那今天这个时代显然是不可能让教会来管理时代。我想呢他的这种改革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仍然是需要的，就比如说他强调以圣经为根基来净化社会的风气，我想那首先是净化我们教会生活的风气，约束罪恶，重建这个纯正的教会，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包括刚才思雨讲到的什么教会的纪律啊，道德规范啊，这都是我们教会非常必要的。但是他用教会来去推动整个社会的一些比如说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啊，这个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可行的，但是呢需要看怎么样去做。
对对，好，这个其实说他是在当时的，因为有天主教作为前面的背景，他可能会有一些 受他的影响，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也会带来一定的思考。那今天的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在加尔文他这本巨著里面提到的所谓的双重预定论啊，我们去如何理解，包括这一教义对信徒的信仰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双重预定论，这其实是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带着巨大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这个资料里来去看，或者说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读过加尔文这本巨著啊，我想呢，他的双重预定论主要是重点是在于强调神的主权。但是他这个强调神的主权，就比如说预定谁得救谁沉沦这个教义呢，它其实目的是在于引导今天的，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要谦卑地认识到这个救恩的主权是在上帝的，从而呢，因着尊重上帝的主权，让我们生出对恩典的感恩，并且以敬畏之心来对待这个信仰。但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对他的这个观点有争议呢，是因为我们会错误的理解说，既然上帝是主动的拣选，人得不得救就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解读。甚至会觉得我们既然主权全在上帝嘛，上帝预定了谁得救谁不得救，那我们今天得救的人我们也可以随便的犯罪嘛，反正已经得救了嘛。这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一个错误解读，
就是他也错误应用了，
对，错误应用了。其实就是现代的神学，当代神学在加尔文神学的基础上，已经对这个预定论的看法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比如说，我们需要站在人的角度来看，基督的救恩在新约里面它是普世性的一个叙述。人听到福音要不要接受，这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人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这一点是不能够避免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去过度错误的去解读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然后带出来一个错误的应用，就是我们传不传福音都没必要，都没关系，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谁不拣选了谁，这是其实是错误的应用或错误的解读。
好，
加尔文他比较强调的就是预定论，预定论它的目的不是让人去猜测谁得救，而是让我们知道救恩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前提。那对于有关神的主权跟人的本分呢，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救恩是神的主权，这是确定的。那人需不需要本分去传扬福音呢？我觉得这是对于主耶稣他颁布的大使命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大使命的实践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认为啊那个人不得救我们就好像忽略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传福音的本分。所以我们传福音那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至于那个人得不得救，那这是神的主权。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这是一段非常值得大家去回忆去学习去研究和思考的历史。当然呢这个人物也非常重要，他的巨著这本书也非常的宝贵，所以大家可以去读一读，然后跟我们来分享和讨论。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祝你是我生命一座城，掌管。